好，今天主日的经文是我们现在来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八到十九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那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创世纪啊。那我在想，我们过去这几年的疫情啊，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啊，就是我们现在对COVID 这种病毒呢，我们的感受越来越淡化了啊。整个的疫情似乎已经过去了，我们很少有人在去提到这个COVID 然后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啊。我就记得当时刚开始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啊，然后戴好手套，戴好口罩，甚至把头也包起来，去任何公共场合回来之后呢，进了门第一件事是要把全身的这个外套全部脱下来啊，全部的要换一身啊，然后甚至常常用酒精去消毒啊，那个时候叫防护唯恐不及啊，就是你做的再过都不为过啊。可是这是曾几何时的事情，那今天呢，好像我们对这个病毒已经都似乎已经适应了啊。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想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罪。会不会也像一种病毒一样啊？它是无孔不入的，它是渗透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的，它也是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包括社会，我们的社会结构、国家的结构，无论是经济、军事、政治各个方面，都被最深深的影响啊，包括艺术啊。我以后还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啊。那这样一个无孔不入的影响我们生命的一个罪啊，会不会今天我们会产生一种情节，就是我们和这个罪慢慢的也和平共处了啊，我们对罪的感觉也越来越麻木了。 我们见的太多了，太多的破碎，太多的伤害，太多的邪恶，以至于我们的内心也慢慢麻木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啊。那今天的创世纪这段经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再去了解罪的本质是什么啊，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生命中间的罪啊。刚才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九节啊。那其实呢这段经文是连贯的，应该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啊。那可能经文太长，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一口气读完，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把前面一到七节读一下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那整个第三章我们讲，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故事啊。它是在讲说罪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世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了整个亚当夏娃的犯罪的经过，然后从第八节到第十九节讲到这个罪所造成的影响。那或许有人可能会问说，这个亚当夏娃不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吗？为什么会这么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啊，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再看第二章的时候，上帝的确是有这样一个吩咐，在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大家有没有决定上帝的这个命令是有一点点不同寻常？为什么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为什么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呢？如果大家去看整个的创世纪第二章，你会发现上帝所铺陈的这个伊甸园是何等的美丽啊！这个原文上，这个圣经它是用了各种各样的词汇去描述上帝是如何精心的设计了这样一个园子啊，里面又有金子，然后又有丰富的河流，然后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如此丰富的一位神，如此这样的去善待人、眷顾人的一位神，他难道会去计较一个果子吗？很多人会不解说，上帝为什么你这样偏偏把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准亚当夏娃吃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去想说那棵树上的果子有什么特别，很多人会去把目光放在果子本身，认为那棵树上的果子或许是个毒果子啊，就好像大家看的这个迪士尼的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一样，白雪公主吃了一个毒苹果然后马上就晕倒了啊。它那个果子不是那样的一个，有那样的一个魔力，那个果子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上帝用这棵树做了一个试验，也就是说亚当夏娃他们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你可以说是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但是圣经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亚当夏娃在这样的一个园子里面，如此丰富的供应，如此美好的环境，然后他们经历了上帝的一个测试，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去试验他们，说是不是真正的信靠神顺服神。为什么他们需要经过这个测试呢？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亚当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他们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形象是要去上帝赋予他们一个权力去治理全地，整个的这个地球，整个的这个宇宙，甚至整个宇宙，你可以说整个上帝的被造界都是在亚当夏娃的这个以后这个掌管，要掌管的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君王，上帝要去装备他们，要去试验他们，要去看看他们有没有作为这个未来君王的这样一个资质，或者是 qualification， 或者说品格。好，那我们如果读这段文字，大家刚才读了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还有之前读的第八节到第十九节，那这些文字本身呢，它和第二章我们上次分享的是非常类似的，就是上帝是启示这个创世纪的作者，有人说他是摩西啊，创世纪的作者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他是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语言去描述啊。为什么是戏剧化的语言呢？也就是说这好像上帝演了一幕戏给你看。在第二章那里，就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用泥土造人，然后又从亚当的肋骨取出一根肋骨，造成了夏娃。所以这一切都是好像演了一幕戏，他为了表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好，那今天同样在第三章，上帝也是用了另外一幕戏去告诉我们说罪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的。好，那这一幕戏我们需要去了解啊，圣经中间的这种戏剧性的语言，它和预言不是完全等同的。我们知道在讲预言的时候，无论是伊索寓言，无论是我们今天跟孩子们从小讲的三只小猪和大灰狼的故事，这些预言故事它都没有一个真实性，也就是说你绝对不会想象猪和狼之间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在现实中间是不会发生的，它只是用这样的事情去表明一个寓意。圣经有没有这个特点？有，当他用戏剧化的语言的时候，他的确是有这个寓意性的特点，但是他却是真实的历史，也就是他是在人类历史里面真实所发生过的事情。那至于亚当夏娃当初他们是怎么样去悖逆神，他们是怎么样使这个罪借着亚当进入这个世界，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跟这里的描述并不完全相同，细节上并不完全相同。圣经用一幕戏的方式，用了一个反派角色，就是蛇啊，代表魔鬼，然后用了这样一个果子在那里，然后好像是做道具，然后让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他们在面对这第一个试验、第一个功课、第一个考试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失败了。好，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们看见最后的结果是很不幸，他们没有通过这样一个考试，他们考试失败了啊。由此我们看见这个罪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啊。那在刚才我跟大家读的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罪的一些本质啊。当然创世纪的这段经文的它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思考，但是我想今天只是从大家去带领大家去从一些点我们去看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啊。这个罪的本质是对上帝的一个不信赖啊。我没有说不相信哦，我们知道圣经说连魔鬼都相信神哦，关于神的存在，关于神的知识，魔鬼都是相信的，可是他却不认同，他却悖逆。我今天讲的是信赖，信赖这个字英文叫 trust， 也就是说我是全心放在上帝的身上，我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完全相信上帝的本性。那我们可以从经文本身可以看到一点啊，比如说三章一节，当蛇来问亚当，问夏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神难道是不让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很厉害哦，他说上帝是禁止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那这个时候夏娃的回应是很有意思的，夏娃说啊，不是的，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这个对话中间你看到一个魔鬼的一个试探是什么？他说上帝难道是这样一个严苛的神吗？上帝为什么这么的严厉呢？为什么要禁止你们呢？所以当夏娃开始跟蛇对话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蛇的逻辑。哦，是的，确实是上帝是够严苛的，他干嘛要这么做呢？这园中这么多丰富都是我们的，干嘛那棵树上偏偏要禁止我们呢？所以我们怀疑上帝的本性，我们不相信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对我们恩慈的神。所以当上帝禁止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一个回应说，哦，上帝你看你严苛待我们。我们家长做过家长，跟孩子之间有过这样的一种，我相信很多家长跟孩子之间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就是当你家长提供了那么多丰富的给孩子的资源的时候，孩子可以一句话不说，可是当你只要拿掉他一件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跳起来跟你作对，因为他觉得说你怎么对我这么严苛，他的那一刻就把整个的这个感觉放大到所有，他没有办法相信这背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信赖。那第二个就是三章第四节，当夏娃跟蛇继续对话的时候，他说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然后蛇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这句话夏娃有没有听进去呢？显然听进去了。什么叫做不一定死呢？蛇其实是告诉夏娃说，上帝的话你何必当真呢？他说必定死，你真的就当以为他必定死吗？上帝会那么残忍吗？他不会的。他让夏娃开始对上帝的话语本身产生了一种质疑，说搞不好不是那么回事，可能中间有些错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这样啊？当我们去不相信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我们会打很多的问号，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去挑战他。我今天不是说弟兄姐妹不可以思考上帝的真理，我们对圣经里面的问题、真理、各种各样的教导，我们可以发问，我们可以探讨，我们也可以去询问神，去祷告神，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出于这个恶心去挑战上帝。你大概说错了，上帝你的真理不确定，你说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的对，我们不能出于这样一种恶心。那第三点呢，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啊，这个魔鬼也很厉害，他说上帝的用心是怕你们有智慧，然后变得跟神一样啊，这就很厉害了。魔鬼引诱夏娃说，上帝是居心不良啊，他不仅仅是他的话是有错误，不仅仅是他这么的对你们这么的严厉，而且他是居心不良啊，他怕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变得聪明了，然后跟上帝一样了。我们今天会不会这样去思考呢？当我们跟我们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有我们周围的朋友，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逻辑呢？当我们对跟别人没有信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认为说他凡是说的一句话或者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是居心不良的？所以亚当夏娃他们不信赖神，这是一个罪的本质。罪可能在外表上表现出一些道德上的缺失啊，我什么事情没有做对，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可是罪的本质是因为他不信赖上帝，他不愿意顺服上帝。这是我们要常常思考的。今天我们在讲到所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你在看你的信仰生命的时候，你可能在外在上是非常好的，你又读经又祷告，你又参加教会聚会，然后你的各方面都好像真理也讲得头头是道，然后一说起来我属灵的经历都是一套一套的。那唯有你自己去省察你的内心，你和上帝之间，你真的是那样的信赖神吗？你真的是愿意全然的顺服他吗？这是罪的本质。那我们再接着看第 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罪的后果是什么？啊，他仍然是用一个戏剧化的语言去演了一出戏给我们看。那当然有很多的中间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都可以去探讨，但是呢，我仍然帮助大家去归纳一下。这整段经文我们看见罪的后果可以有三个方面。其实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地方的讲道或者教导里面都听过，但是我在这里帮大家归纳一下。有三个方面罪造成了的后果。第一个方面是和神之间关系的破裂。那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当亚当夏娃听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躲在了园中的树木里面，不敢见神。啊，这个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是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上一章讲到说，他和上帝之间，他们彼此之间，还有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们经常是面对面的，而且他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用了一个话，是夫妻二人都赤身露体，他们不觉得羞耻，他们对上帝是完全可以敞开的。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了一首歌，诗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敞开我们自己，我们是完全赤露敞开的，我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去隐藏的。可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们和上帝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彼此的完全的敞开坦诚不再存在了，他们躲起来了，他们害怕。第三章第十节，亚当说，我害怕，我不敢见你的面。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哎，有的人说，可没有啊，你看亚当还在跟上帝对话呀，他不是之间还有关系吗？我所说的破裂是一个广义上的破裂，包括这种和上帝的关系上的生疏，他和上帝之间已经不自然了，他已经在上帝的同在中间，他觉得说很不自在，我没有办法待在这个里面。最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使我们和神之间隔绝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容忍你和上帝之间是这样的一种疏离的关系，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面对最后的审判，然后在永恒里面你所承受的结局就是死。圣经用了一个身体的死亡去预示那个永远的死亡。我们知道当初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见到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他们的生命就是如同是永远活着的生命，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在起初他们被造的时候，他们在那一刻从某种意义上是享受了永生的。可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生命就戛然而止了，他们在地上就不再有一个永远活下去的生命了。所以圣经用身体归于尘土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去预示那个更可怕的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他提醒我们，当罪还在我们和神之间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永死。然而我们还要想一件事情，身体的死亡或许对我们地上的人也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如果说一个人身上又有罪，然后同时他还有一个所谓的永远活着的生命，那这样一个罪的痛苦和伤害会永远在他的生命中间存在。所以当身体的死亡剥夺了你在地上生活的权利的时候，或许对人来讲反倒是一个益处。当然对基督徒，我们有永生的人，我们更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脱离了这个地上的这个尘土之躯之后，我们进入到永生，我们是享受真正的我们灵魂和上帝之间永远的福乐。因为在这个地上这样的一个血肉之躯所带给我们的是冲突，是挑战，是各种各样邪恶和伤害，让我们经受的是痛苦。如果有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你如果你觉得今天你活在世上你是如此的享受， 你甚至觉得说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最好可以永远的延续下去，让你更大程度更多的去享受这个世界所提供给你的快乐和福气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思考一下。只有当你真正认清了这个世界的面目，生命的本质，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如果没有神，你所看见的就是痛苦、伤害、灾难、剥夺。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罪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绝。那第二个造成的损伤呢，就是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讲到神圣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完全的互相信赖，完全的敞开的，没有任何的保留。可是这一刻他和亚当和夏娃之间就产生了隔离了，他们不能够面对对方了，他们必须要用一个东西把身体包裹起来。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告诉你说他们不再100%完全的彼此信赖对方，完全的敞开了。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看见了好像身上有羞耻了。可是圣经也是非常的有一点点，你可以说用一种讽刺性的语言啊，因为魔鬼就是蛇跟夏娃说，哎，你们吃那个果子的日子你们就眼睛就明亮了，你们跟神一样有智慧了。三章七节这里说，是啊，他们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他们真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看见的不是智慧，看见的不是上帝给他们的好像超越的智慧，可以洞察这个世界的智慧，他们看见是他们自身的羞耻。那这一刻亚当和夏娃之间，包括和未来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这个破裂还表现在亚当和夏娃之间的这种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啊，我们看见后面的结果。当上帝说你们怎么能够吃这个果子呢，亚当的反应是什么呢？亚当的反应马上这个责任推给他的太太，他说，是你让和我同居赐给我的和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果子给了我，我才吃的。亚当学会了推诿这个责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当一件事情发生，当别人责备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要推诿责任。当然事后你反省的时候你发现说，确实是我是有错，可是你在那一刻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事儿是他的错，是别人的错，或者是因为什么客观原因。罪的后果带来就这样的一种疏离，这样的一种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一种用推诿去把别人和我们推开，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夏娃更是了，夏娃把这个责任推给蛇，他说这是蛇引诱我。那另外一点就是在关系上的破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三章十六节这段经文，可能是大家并没有，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去注意的啊。三章十六节这里，当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我们读到说这个女人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你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明白她在讲什么啊。这两个字，一个是恋慕，一个是管辖，它也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可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那里是耶和华神对该隐所说的话，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恋慕这个字本身和原文的那个意思有一点点差异啊。恋慕这个字更强烈的一种意思是想要控制啊。所以当神警告该隐的时候，他说那个罪啊，他就伏在你门口，他想方设法的想要控制你，你只要怎么样，你要反过来，你不要被罪控制。这同样的两个字出现在亚当和夏娃的关系里面， 当他们犯罪得罪神，当罪进入世界，进入他们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了这样。我们上一次在分享说，这个婚姻里面原本上帝创造的时候，男女之间是互相平等的，他们是拥有上帝给他们的权利的，而且互相帮助，然后要完成上帝给他们的使命的。可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们这一点就没有了，他们变成了一种互相争竞的一种关系。女人想要控制男人，男人想要控制女人，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罪对于人的关系的破坏的一个后果。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破裂了。当然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个地方，他说地就不再出产，不是自动的给你出产各种各样的丰饶的这种作物了，地就出产这个荆棘和蒺藜了，对不对？这个自然界会改变了。其实创世纪我们如果往下读，我们会发现说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就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这是真实的，我们人看不见，但是罪的确是对自然界产生了影响，让人和自然之间已经不再是一样的一个关系，是人可以来管理这个自然。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原先的时候是给人这样的一个使命，人可以去管理治理这个地，可是不再有了，因为这个地已经不再顺服人了，地已经不服在人的管辖之下了，地开始出产这些荆棘和蒺藜了。然后我们还看见一个现象，是生育本身，他跟女人说，他说我必增加你生产的苦楚，这也是因为罪的一个后果所造成的。原先女人生养众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完成遍布全地治理这地的那个使命的，可是在那一刻生育却变成了一种痛苦。我们今天的现在的可能科学医学很发达，你们可能现在的这些女性大概感受不到这种痛苦。如果换了50年或者100年前，女人生孩子有人说是过从鬼门关过了一趟，很多的妇女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就去世，是非常凶险和痛苦的事情，这也是罪所带来的一个很显然的后果。它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对我们自身产生了这样深刻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出荆棘和蒺藜相关的，就是讲到工作啊。原先的工作，你看亚当的工作在伊甸园里面，他把动物叫来一一命名啊，然后他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做园丁，然后他其实呢，他的工作是不需要去考虑这个园子里面的出产的，因为耶和华神他亲自来维护这个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丰富都是给亚当所提供的，他工作就是为了效法上帝，因为这位神本身就是一个工作的荣耀的神，所以人也要效法神，成为一个工作的，成为一个工作者，成为一个管理者，以此来荣耀上帝。可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我们大多数人，我们是绝大多数人，你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糊口。所以我们今天才在各个方面，我们会去谈就业啊，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会为我们的儿女去想说，哎呀，为你以后这个上什么大学，以后要找什么工作，我们早早的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就业也成为在社会以及甚至国家甚至整个这个地球所有这个范围里面变成了一个普遍大家要去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从上帝来得到祝福的一个状态，工作也不是为了荣耀神，工作变成了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因着审判而带来的这个结果，因着罪受审判带来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劳苦才可以得宝座，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现状。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罪的后果，罪的本质是因着不信靠神，罪的后果是造成了三方面的关系的破裂啊。那到底人的出路在哪里呢？啊， 创世纪之所以宝贵，是在他在起初就告诉你了上帝预备了恩典，啊，在第三章第十五节，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些经文啊。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是对蛇说的。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些经文可能在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事好像跟上下文并不是那么契合的，但是它这却是在圣经整本圣经中间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因为它在创世那一刻，当罪刚进入世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宣告了救恩，是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最终战胜魔鬼。他说这里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两个伤本身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用的英文的字叫 crash， 是践踏，是打碎，他是直到一种完全的得胜。而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呢，那是一个 wound， 它是一个创伤，是一个痛苦，是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这样的一种战争中间，女人的后裔要承受的痛苦。所以上帝在那一刻已经预言了救恩。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又一代女人的后裔啊，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传统，他们一直盼望这一位女人的后裔，甚至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他们的认知，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的那位弥赛亚。的确如此，每一代我们在后面分享创世纪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提到这样一个观念，每一代人信心信靠神的道路就是在渴望等候那一位女人的后裔的出现，他能够最终战胜魔鬼，使人脱离罪的痛苦和咒诅，脱离罪的捆绑。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完全看见了上帝的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成就。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被钉啊，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流血舍身，以至于我们不再受罪的诅咒和捆绑，我们因着上帝的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得以可以进入到永生里面。所以这是在三章十五节，在这一段看似是很灰暗的很痛苦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盼望，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想我们有两点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一方面，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认知罪是什么，而且我们对罪的态度应该是不妥协的。我们不要想着我们和罪可以和平共处。后面我还会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分享，在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一直是上帝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之间的征战。当然我今天我们不是把一个人替冠以魔鬼的儿女，然后就认为他就是魔鬼，然后我就跟他去敌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敌对不是一个你跟人之间的一个敌对，乃是属灵的一种势力之间的一种对抗。所有和上帝敌对的人的背后都是魔鬼的势力在后面。我不是丑化他，也不是恶化他，恶魔鬼魔化他，我只是告诉你说真实的真相就是如此。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上帝的儿女和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对抗的背后，就是神和魔鬼之间的对抗。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对罪的事情应该非常的决绝，我们不应该允许罪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任何的一点点痕迹。当然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我不能够保证我的生命中间没有罪，上帝也没有说让你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你身上就完全没有罪，但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决心，你里面有没有一个 desire， 有没有一个愿望，说 我就是要活在上帝的公义和圣洁里面，我就是不允许罪在我的生命中捆绑我、辖制我。我心向往上帝为我预备的圣洁和公义。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第二点，我们要知道救恩不仅仅是救我们的灵魂最终上天堂，我们今天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在地上还要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救恩他要来救赎我们在地上的各种各样破碎的关系。我刚刚提到的 那几种关系，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哎，我们祷告读经，我们来教会，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我们要拉近和神的关系啊，这都很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有和人的关系，我们在家庭里面和配偶之间的关系，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社会里面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和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人的关系，这部分关系要上帝的救恩来救赎、来更新。那第三部分关系，当然我们也提到和自然的关系，我这不是简单的只是在讲所谓的环境保护，我们需要去更深刻的理解罪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环节，我上次跟大家特别提到，任何一个环节我们能够为上帝去做见证，去活出一个被救赎生命的样式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行动的啊，不仅仅只是在这里讲，而且要行动。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分享，我盼望弟兄姐妹再去思考啊，刚才的几个我已经跟大家简单的归纳，一个是什么叫做罪的本质啊，另外一个罪对我们所造成的什么样的后果，当然这只是开始啊，创世纪第三章只是在讲到罪的后果的一个开始，从第四章到一直到第十一章，我后续还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产生的那种摧毁和伤害的力量是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以至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就是因为罪一直在这个世界存在所造成的。但是呢，我也同时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也在那里，因为上帝从起初就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预备了这份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上活着，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乃是为了你的荣耀。主，求你今天你的光再一次照亮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中间是不是我们对罪有所容让，是不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罪对我们产生了何等大的一种影响，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方面我们都和罪妥协，和魔鬼妥协，我们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的一边，助纣为虐。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也是一个弯曲背谬充满各种混乱和邪恶的时代，能够如明光照耀，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